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防长表示，俄乌战争进入拖延阶段，俄军强攻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欧洲安全架构重大改变，芬兰瑞士正式申请加入北约。东航空难怀疑蓄意坠机，中共当局急和解，禁网络讨论。美国强烈支持恢复台湾世卫观察员职位。美 FDA 批准为5至11岁健康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疫情逼学校关闭， IMF 指儿童教育损失将会掀起经济代价。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战斗人员放低武器，似乎要将这个南部重要战略港口城市的控制权交给俄罗斯。俄罗斯政府星期一表示，已经同乌克兰达成协议，准许亚速钢铁厂受伤的乌方的战斗人员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最高统帅部下令驻扎在亚速钢铁厂的部队指挥官拯救守军士兵的性命。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星期二表示，俄乌战争正进入拖延阶段，这个时候俄罗斯军队企图完全掌控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列兹尼科夫向欧盟各国国防部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格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一场长期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府外例社工指出，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未来几日将会加强武器运送到乌克兰，仲话法国已经准备好回应更多的救援需求。法国同乌克兰两国领袖亦都讨论各种方式令乌克兰恢复受阻断的谷物出口。马克龙仲表示，欧盟成员国将会在6月举行的高峰会审核乌克兰前几个星期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促使底下，芬兰和瑞典18号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正式提出加入申请，就此启动一项预计只需要耗时几星期的加入程序。瑞典和芬兰在冷战期间都是中立国，现在两国一起决定加入北约，成为欧洲安全框架几十年来最重大的改变之一，反映出俄罗斯2月24号侵略乌克兰之后，北欧地区的民意快速转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历史时刻，我热烈欢迎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你们是我们最紧密的伙伴，你们成为北约成员国之后将会加强我们的共同安全。北约认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将会大大加强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力量。土耳其近日表态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持保留态度，但是托尔滕贝格18号表示相关问题可以解决。今年3月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 客机坠毁在广西山区，造成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根据黑盒的初步数据解读，会向蓄意坠机的方向调查。中共当局紧急和解，目前有关东航黑盒成为敏感字眼，网友禁止讨论。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有熟悉美国官员对事故原因初步评估的人士表示，中国东方航空坠毁班机的黑盒飞行数据显示，驾驶舱有人故意令飞机坠毁。另外有西方国家官员透露，在初步调查之中没有发现任何技术故障的迹象，目前的调查重点是机组人员的行动。路透社报道，中国官员早前曾经表示，最终报告可能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分析人士就说，多数的空难都是夹杂人为和机械问题，不过故意导致空难相当罕见。专家对东航的调查仍然持开放态度。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会在5月22号至28号在瑞典日内瓦举行。中华民国外交部17号表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各界纷纷呼吁邀请台湾出席世卫大会。除了区域八个友邦政府正式向世卫组织提出议案支持之外，目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总共有20个国家、2000位各界人士呼吁邀请台湾参与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亦都强烈支持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席位。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日向记者表示，世界正在治理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的阵，台湾和世卫隔绝没有道理。美国官员和国会成员称赞台湾的公共卫生技能和面对新冠病毒的坚韧，表示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处理公共卫生威胁的时候提供了可观的资源来告诉世界卫生组织知。就在前几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立法，指导国务卿制定战略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职位。美国卫生官员17号表示，由于 COVID-19 的病例不断增加，令到相关药物的需求亦都直线上升。辉瑞大药厂口服药 Paxlovid 的用量在过去4个星期就增长了 315%。 纽约市已经将防疫警戒级别提升到高度，当地卫生部门强烈建议65岁以上和高风险群组在室内公共场所和挤迫的户外空间一律戴上口罩。17号当日，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5至11岁的健康儿童接种 COVID-19 疫苗加强剂。最新的批准使用决定之后，小学生也都可以接种第三剂辉瑞疫苗，但是他们必须在接种第二剂疫苗的至少5个月之后才可以接种。COVID-19 对成年人比对儿童的危险性更大，但是儿童仍然有可能出现重症。令公众困惑的是，疾控中心估计，自从大流行病开始以来，在所有年龄组别的美国儿童之间，3/4的人已经感染了 COVID-19， 其中很多人是在冬季的 Omicron 浪潮期间感染。不过卫生当局仍然敦促那些已经感染过 COVID-19 的人接种疫苗，以加强保护。国际货币基金 IMF 17号表示，COVID-19 疫情期间学校停课，20国集团很多国家的儿童都蒙受教育损失，恐怕对已经开发经济体的 GDP 产生长期负面影响。法新社报道，近期对学童的评估显示，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普遍实施的线上教学导致印度、德国、英国、巴西和美国的学术水平都下滑，这几个国家有很多学校在疫情期间关闭了一年几。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 IMF 在报告中指出，如果不能够解决这类教育损失，受影响的学生可能终身收入都受到影响。 IMF 的经济学家注意到，目前这一批在学校未来几十年陆续进入职场之后，将会占 GDP 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接近 40%。 报告警告，虽然还有很多未知数，但是我们无疑的结果显示，一旦这些学生都进入劳动市场，由长远角度来看，至20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可能最多会下滑 3%。 IMF 估计，因为疫情造成的教育损失，如果不加以处理，至20个国居民一生收入的损失可能达到 1.5% 至 10%。
虽然北韩深陷严重的新冠疫情，路透社礼拜三援引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的官员话讲，最新的情报显示，平壤最快可能在礼拜四或者是礼拜五实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拜登总统预计礼拜五抵达首尔，和南韩新任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期间还可能访问韩朝边界的非军事区。观察人士说，平壤这个时候再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将迫使美韩领导人聚焦朝鲜半岛局势，并分散他们对中国影响力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关注，而且会影响国际社会对北韩应对新冠病毒的帮助。北韩官方的朝中社礼拜二报道， 截至礼拜一晚，全国出现发烧症状的人数又增加了近26万人，累计人数超过148万人，死亡人数达到56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礼拜二表示，新冠病毒在仲未接种疫苗人口中高度传播，好似北韩的状况将会增加形成新型变种病毒的风险。根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央行将毫不犹豫地继续加息，直到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物价已经开始下降至健康水平。鲍威尔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我们需要看到通胀以明确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回落，我们将继续推动升息，直到我们看到这一点。他表示，即使这个意味着必须使用利率超过一般理解的中性水平，美联储都会毫不犹豫地继续这样做。美联储提高基准利率通常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借贷利率，令到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包括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借款等，从而令到经济降温。鲍威尔表示，价格稳定是经济的基础，并承认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失业率稍微上升亦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上个礼拜，鲍威尔刚刚获得参议院确认连任美联储主席，正式进入到第二个四年的任期。在大约35分钟的采访当中，他反复强调需要遏制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提出民事执法诉讼，力图迫使曾经担任韦恩度假村首席执行官的美国商人兼酒店经营者史提芬·韦恩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公安部高级官员代理人。根据司法部的诉状，至少在2017年6月至2017年8月期间，韦恩联系时任美国总统及其政府成员，转达中共要求取消一名商人的美国签证。这名商人在2014年离开中国，后来被中共当局指控犯有腐败罪，并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新闻稿显示，韦恩应时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的要求参与了这些工作。韦恩在晚餐和电话中直接向时任美国总统传达了这项要求。他和时任总统以及白宫及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就促成孙力军和其他中共政府官员会面进行了多次讨论。司法部在新闻稿当中说，提起这一宗诉讼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30多年来第一宗平权民事诉讼。这项诉讼将表明这个部门致力于确保美国民主制度的透明度。据印度政府礼拜二宣布将放宽小麦出口的禁令，但由于恶劣气候冲击其他产区，对全球供应短缺的担忧，芝加哥小麦期货礼拜二仍然攀升至每蒲式尔12.8美金，达到近14年的高点，随后价格有所回落。彭博社报道，印度贸易部表示将允许贸易商履行之前的承诺，亦即是放宽小麦出口禁令。之前印度已经批准5月13号以前提交给海关审核登记的小麦货物放行出口，并批准从坎德拉港运往埃及的61,500吨货物。据食物部表示，到目前为止，贸易商已经签订合同，在2022至2023年出口450万吨。不过 ，Farm Futures 分析师霍兰德分析指出，放宽措施不会明显增加全球市场上的小麦供应量，而且美国主要种植区的天气担忧依然存在。印度暂停小麦出口的决定加剧了全球因为物价飞涨而导致的粮食保护主义浪潮，好似印尼之前已经宣布禁止中榄油出口，而塞尔维亚、哈萨克则对粮食运输实施配额。宾夕法尼亚州副州长、国会参议员民主党初选候选人费特曼礼拜二宣布，在上个礼拜五中风之后，他将接受植入心脏起搏器的手术。费特曼的竞选团队礼拜二表示，约翰费特曼将接受一个标准程序， 植入一个带有除颤器的起搏器，通过调节他的心率和节律，帮助保护心脏，并解决他中风的潜在原因——心房颤动。费特曼是赢得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初选的最大热门，不过他的发病可能影响到这个关键战场州在11月的最终选举结果。之前他的团队并没有披露他中风的消息，而自中风以来，费特曼一直住在医院。在他宣布将接受植入心脏起搏器手术的当日，正是宾夕法尼亚州选民前往投票站为中期选举初选投票的日子。他亦在医院填写了紧急缺席选票，而初选投票已经在星期二晚间结束。他亦一如预期成为民主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候选人。根据大纪元时报星期二的独家报道，美国边境巡逻队正在大规模使用一种特殊的、以前很少使用的假释特例。它允许数以万计的非法越境移民几乎无条件地被放行进入美国，并可以停留至少一年。在假释状态底下被拘捕的非法入境移民不需要再向边境巡逻队提供它的寻求避难和面临恐惧的可信证据。除了在美国境内犯罪的数据库中进行快速背景调查之外，在没有其他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他们被允许入境美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名发言人对此表示，对假释身份的指定令到不堪重负的边境巡逻站能够大大加速处理大量的非法移民，并以比目前更加复杂的系统快得多的速度将他们释放到美国社区。目前的系统在释放非法外国人的时候需要向他们发出出庭通知，其中包括首次移民听证会的开庭日期。